何日为宜，那么这个理由呢的确是讲不通的啊。不过呢，佛假借这种道理来破除他这个疑惑，说且如观明，且就姑且啊。那么下面呢，正式破除他这个执着了，说且就姑且。那么姑且如如恶难用应用你这个戒禁，戒禁是什么呢？就管，就这个管制，明就外边的戒相。运用你这个戒禁的观看，那么观看外边的这个明相，那么这个时候当明现前，当外边的明相现前你这个戒禁之前，那么你可以来看看何处在戒呢？那么你这个戒禁在这个光明之相中，那么缠着，那么何者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光明之相是圆圆满满的，到处都是呀。那么究竟你这个戒禁缠在这光明之相什么地方，就是何处在戒，究竟你这个这个戒禁何在这个光明之相中，在这何处。是戒相可别杂合形象，所以在这个没有杂合之前，戒禁是戒禁，明相是明相呀。那么这两种呢，可以分明，可以辨别呀。可是戒禁与明相在缠在之后，那么你这个戒禁或明相是什么样子呢？是适合形状呢？就如同那个尺把两种，尺把二物合合起来，那么这个尺就失去尺相，把就失去把相，那么尺把两种合合起来，那么也不是把也不是尺了，那么它的相状就破了。那么你这个戒禁或者明相合起来，那么戒禁也不是戒禁了，明相也不是明相了，那么变成什么相状呢？那么这是沿这个相来破除的啊。然非戒者是因何戒明？然即戒者因何戒戒？然非戒的，假使说在这个明相之中，非戒不是你的戒禁的话，那么因何戒明？那么你怎么能够戒到明相？因为明相中根本没有你的戒禁，根本不是你的戒禁。你那么戒禁与明相根本互不相道，那你怎么能够戒到明相呢？然即戒戒，假设说在明相之中就是你的戒禁，那么因何戒戒？明相既然就是自己的戒禁，那么自己的戒禁怎么能够戒到自己的戒禁呢？戒怎么能够自己戒到自己的戒呢？这叫因何戒戒？那岂不是戒之戒，戒之戒以戒呢？是彼戒圆满，何处活明？然明圆满是不可戒活。假使说你这个戒境必定是圆满周遍的，什么地方你都可以看得到，那么光明之相也是圆满周遍的，那么何处活明？那么既然你这个戒相圆满周遍，那么用就在那么应用何处来合着外边所有的明相呢？然明圆满不合戒合，假使外面这个光明之相它是圆满普遍的，处处就独有，那么不合戒惑，那么也就不应该再用你这个戒境而能够合以这个明相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两种的合呀，必须这个两种啊，它这个体各不圆满，那么方才有这个杂惑之相。你好像这个泥巴，那么它不是圆满，水分也不是，它也不圆满，那么它才能够杂合在一起啊。假设这两种完全都是圆满周遍的，那么你怎么叫做合？那么自然就不成一合相呢。所以说人明圆满是不含戒惑，不应当再用这个戒性而来合这个明相。戒必以明，咱就识必性命明智。这戒就是说你这个戒性必定是以外边的明相，不和外面不和外边的名相相同，那么在这识彼性命明智，如果这个合着起来，那就必定失去了彼戒心，也不是戒心的名称啊，彼名相也不是名相的名称了。为什么呢？就如同那个泥巴活起来啊，那就属于泥，也不是属于土，也不是属于水了。 所以那么你这个戒性以名相合起来也应该失去戒性、这个名称，也应该失去名相的这个名称才对、名、这个这个名字也不是名相的名字，戒性也不是名戒性的名字呢，是杂是名性，是合名非义啊。如果杂合起来失去了这个名相的名字，也失去了这个戒性的名字，那么这样的这个合的起来啊，那么是这个合起来、说明这种道理呢绝对不合、绝对不符合这种道理。为什么呢？那么名相戒光、这个名相与戒性它结合起来，那么绝对不会失去戒性之名，也绝对不是这个光明之相。那么既然不会失去，那么合名非义，那么这种合起来的道理呀、绝对讲不通，绝对不合乎道理，是断非其义，绝就是断非其义。这就说明这个戒性与这个名相，那么如果能够合起来的话，那么就是破坏了这个戒性与名相之义理，那么绝非绝对不是道理啊。彼岸一统即如群色亦复如是，那么彼这个暗相以及统的指向，以着主这个群色之相，这个群色呢就是指这个一切万物，就如同墙壁桌椅板等啊，是指这个一切万物，是亦复如是，也就如同这个名相不以这个如同这个名相不以这个界境而合的意义是一样的呀，就是亦复如是啊。那么这一段呢，正是啊，佛来破除阿难尊者啊，那么他这个戒境和这个名相能够是这个缠杂合这缠杂合而在一起，就如同这个面粉呢和这个水分合起来就是杂于一起了。那么这种道理呢是不合，名相绝对不能以戒性这个如同那个水与面粉呀合起来的。那么这个、下边这一段文呢，这个如意大师这一段文，那么也是比较很容易了解的。那么现在你们可以看看这一段这个注解文。那么对于以上啊所讲的这个文呢，最好能够多看一看这个如意大师这个注文。那么他这个他虽然不消文，但是这个义理呢是特别明确。你能够把这个，那么我们呢主要能够了解这种道理。那么在这个文下上来，所以这个解释这个文字呢，以拿这种义理来解释这个文字，不要运用这个文字来去解释它那个义理，那么这样是比较容易懂的啊。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了，因为这个时间已经到了。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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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次阿难，犹如金者，妙境皆景，为以明合，为以暗合，为以同合，为以实合。然名合者，只以暗示名相以免，此界即不以主暗合，因何借暗？然借暗示不以名合，以名合者，应非借名。既不借名，因何名合？了名非暗。彼岸一同即诸群色亦复如是。这一个还是在这个第十课啊、这个破合不合已矣。那么在这一课就是分为二除即迷，二整破，在这个第二整破之中，第一正破，在这个正破之中除破合二破合，那么这是属于第二课
破合、这个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同那个前面那个合不同。那么前面那个合呢，就是好像两个缠在起来，就杂合起来，那么彼此不分，所以叫做合。这个合呢，就如同那个月，那个月盖月寒，就如同那个我们月的那个杯子，用月的盖那才能合起来。如果用月的杯子，然后那个方的盖就合不起来啊。所以这个上下呢要相合，那么还要大小呢相同，那么这两种物合在一起，然后不离，所以叫做合。也就等于我们那个茶杯啊，有茶杯盖，那么茶壶有茶壶盖，那么合起来叫做合。夫妻俄难，那么佛在前边已经破除了合之后，现在要来破合，所以叫做夫妻俄难。又如今者，又者如如俄难，现以今日。那么你这个妙境借景，那么妙境借景呢，本来这个妙境两个字就是指的借性来讲，借景两个字指的能借的借分来说。那么我们这个借性之体它再然不无，而且这个借性之体呢它是清净穷来不变，所以叫做妙，所以叫做境。下边呢有这个戒性而升起能戒的功能，就叫做戒戒。那么这是只是体用的不同。所以如此妙境戒境，为以明合，为以暗合，为以同合，为以实合。那么这也是啊，用的四句，举出的四句明暗同时的四种浅层之境，来和他这个戒境啊互相的发明，互相的比较，就可以了解。这是那么你这个戒境呢，还是为以这个外之名相而合，就是说戒境以名相而合，那么戒境为以这个外之暗相而合，那么戒境是属于内，这个名暗等属于外啊。为以同合，那么戒境还是为以这个同相而合，那么戒境还是为以这个外就实相而合呢？是先拿这四句先把它这个表成，然后下边才正式的解释。然明合者，假使说你的妙境戒境以这个是属于内心，以外这个光明之相而合者，就是上下相合，就如同那个如涵如盖，涵盖相合。只以暗示明相以免。那么如果你的戒境以明相而合的话，那么明暗二相呢，它是不能够并行的，就是互侵互夺。如果明呢，那么暗相就去，暗呢明相就去了。所以说只以暗示，假使在这个你这个接近以明相合的时候，那么这个暗相现前的时候，好像我们夜晚暗相现前的时候，那么你的戒心既随明既同明相而合，那么应该随明相而灭去，明相既然灭去，戒心也应该灭去。戒性既然随明相而免去的话，那么你的戒性呀就再不能够依住是暗相而合了，也就是上下如涵盖上下而合了。如果戒性单以明相而合而不以这个暗相而合的话，那么你的戒性的应该不复能够戒到这个暗相才对。为什么呢？他以明相而合不以暗相而合呀，为什么能够戒到暗相呢？然戒暗时不以明合，以明合者应非戒明，既不戒明，因何明合？ 辽明非暗。那么下边这一段呢，这是恐怕阿难尊者他这样的转机。那么他怎么转机法呢？也就是说，我的见境呢，同这个明相合起来的时候，可是暗相现起来，我的见境啊，仍然以明相而合，还不以暗相而合，那么仍然还可以见到暗相。那么这样的说法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所以下边呢，佛又来这破除他这个转机。所以佛说，来说，那么你的见境啊，以这个暗相，那么暗相现前之时，那么你的见境不以暗相而合，即不以暗合，即不以暗相而合，以明合的见性仍然以这个明相而合，就是不以暗合。那么你的见性既然以这个明相而合，只是能够见到暗相，那么应当不能够见到明相呢？那么这样去对呀、以明相而合可以见到暗相，那么应当不能够见到明相了吧？既不见明，因何明合？那么你的见性只能够见到暗相，以明合而又不能够见到明相，就是既然不见明，因何明合？那么你的见性怎么说是可以同这个明相而合呢？还能够见到暗相呢？所以说了明非暗，但是呢，你现在这个见性以明相合起来的话，是了了的分明，那么你所见到的是光明之相，绝非是黑暗之相。那么这是破他这个转机啊、恐怕他这么转机法，说彼岸一同即诸群舍亦复如是。那么彼岸，那么既然见境不以明相而合，当然也不能以暗相而合，也不能以同相而合，也不能以诸实相而合。那么这种道理呢是一样的，叫做亦复如是。那么这是，那么这一块是破他这个合合。那么下边呢才正要正式破这个非合合啊。阿难跋扶耶，世尊，如我实为此妙教也，一诸业尘即心念力非合合也。那么这一段文呢，正是阿难尊者呀，他转记这个，既然见性不以这个前尘是合合，那么就一定是不合合了。那么这是一种反复忘情的执着嫉妒，是一定的道理。既然是不合合啊，既然是这个，那么既然是这个不属于合合，那就是属于这个非合合了。既然是不合合，那就是属于非合合了。这是固定的道理了。那么这一课呢是属于这个丑二破这个非合合。那么非合就是见性以这个明暗的这个同时是不合合，要破它这个不合合，是决定不合不合。那么这一课呢又分为两课，除转机而破此。那么这刚才所念的这一段正是属于转机，就是说的转机啊，借借非借这个之心迥然的超出这个借相之二分。那么借相二分呢，决定不以借性啊合合，叫做非合合，决定不以借性而合合的叫做非合合，是他的转机啊。阿难跋扶耶，那么佛在这个前边把这个合，把这个合，那么共全部都破除了。那么现在阿难尊者又来禀拜于佛。那么阿难尊者禀拜于佛的意思呢，他就是认为啊，这个明暗同时，也就是说这是属于前尘之境呢。那么或者我们能见的个界境，这个所见之境能见的界分，决定不以这个自证分相合， 那么实行律法呢，决定不以我们这个真心相合。所以这个，那么既然这个不以身心相合，那么也就决定不以这个诸佛所证的无上菩提是合合而起了。所以他这个理论呢是这样的，所以他又禀拜于佛，称呼于人的世尊。说如我实为啊，那么佛既然在前边破除这个和合，所以如我额呢现在的心中啊，再来实为，再来推度，这个此妙觉也。那么我们这个本妙本明这个侥幸，那么他呢决定离开这个能界的界分，叫做能也，离开这个相分，这个所也是特别，而另外有一个这个自证分，有我们的真心。所以说此妙解也，一诸也尘进行念力。一诸也尘呢，也尘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的明暗同时所界的相分。即性念力呢，就是指的这个界境，能界的界分。行，就是为这个界分之体；念力正是指的界分。那么行，就是指的这个实体；念力就是指的它这个功能作用，是指的第六识。第六识的自证分，第六识的界分。行，是指的第六识的自证分；念力就是指的第六识的界分。那么我们这个第六识的自证分，第六识的界分，那么我们所见到外边这个明暗同时的相分，那么这两种呢非合合，决定不以我们这个自证分而合合而起了吧。那么这两份呢也决定不以这个诸佛所证的无上菩提是合合而成了吧。所以叫做非合合也。那么这一句呢，就是阿难尊者他自己呀，自己也不敢决定这个到底是对不对。那么就是好是请问一佛，那么非合合这种道理还是对不对呢？就在那个请问法。那么阿难尊者他这个请问的意思啊，就是说在这个二月之外啊，是别有这个真月，在这个界相二分之外呢，有我们这个界心，也就有我们的自证分。那么他不能够了解我们这个界性啊，他是随也不变，不变随也。那么他不变的意义，所以不可以说是非合合。他有随缘的意义，所以说是不是不合合。因此在这两种道理呢，阿难尊者不能够了解。因此佛破了合合之后，他又转即不合合。那么这正是这一段文要破除他这个不合合，既然他转机不合合嘛，佛要来破除他这个不合合的意思。佛也，如今又也叫非合合，无佛问汝，此妙界境非合合者，为非明合，为非暗合，为非同合，为非实合。若非明合，只见一明，必有别判。如前地观，何处是明，何处是界？再界再明，知何为判？阿难，若明寂中必无界者，知不相及，知不知其明相所在，判因何成？彼岸一同即诸群色，亦复如是。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正是属于破除，且别转记，只是破除。那正是如来破除阿难尊者他心中这个疑迹的执着啊。那么这一课又分为二：除破非合，二破非合。那么现在刚才所念的这一段是属于破非合啊。这个非合呢什么意思？这个非合是什么意思呢？就如同两个物件是各不相善， 那么就如同两个物件彼此倚处，所以叫做这个不合啊。你就好像这个面粉是面粉，水是水，它两个不缠得起来就不能够叫做合。就好像这个桌子是桌子，板凳是板凳，那么它绝对是不是合的，所以叫做那么再有破这个肥合。那么水意是什么意思呢？就破除阿难尊者所指记的我们这个戒性，以这个我们的这个戒经以及这个明暗时空等这个相分，决定不以这个自证分而合。那么这也是这个道，我们这个心识而法，决定不以我们这个真心而合，就是破除他这个意思。那么下边这一颗文字中呢，是单单也还是按这个邪尘而破除他这个戒经。为什么？那么本来他阿难尊者所问的意思，就是能戒的相分与所戒的相分与能戒的戒分，不以自证分而合。那么为什么这文字中是单单来破除他这个戒分，不以相分而合呢？那么这个意思呢，因为这个自证分呢，它没有办法可以把它表达出来。那么只要能够把这个相分尚且与这个戒分能合，那么戒分呢就自然与自证分能合了。所以在这一刻之中，仍然是还是这个能戒与所戒互破。那么既然这个所戒之相分尚且离不开我们的戒性，何况这个戒分它能够离开戒性呢？所以这一刻正是破这个戒性二分，决定不能够离开这个自证分而有，所以叫做破这个肥合啊。佛也，如今又也。那么佛呀，现在又对阿难尊者这么想。说你阿难呢，现在呀又来这么样的讲啊、这个讲，非就是说此妙解语以诸言尘即心念力非合合也。那么你又怎么说啊、那么讲非合合这一句呢，正是点在上边，讲就是上边那个妙解此妙解语，非合合就是不以诸言尘不以心念力合合，叫做讲非合合。说无佛问汝，既然你说这个奇妙解也不以这个言尘心念合合的话，那么我现在再以来这个奇尘来问一问你，奇妙戒经，那么你这个也就是前面那个妙境的戒经，那么妙境戒经呢，也就是指这个上面指妙境，下面戒经也就是指这个这个体用和合来讲的，所以叫做此妙戒经，非和合者，就是决定不以你这个戒性呀为合者。那么也是分为两个，那么这一颗正是破这个合啊，就是这一句呢是总结起来，未非明合，未非是暗合，未非同合，未非实合。那么下边呢，还是用这四句啊来把它叠成。那么你的戒经还是为非是以外边的名相而杂合，为是，那么你的内心的戒经啊，非是以外这个暗相而杂合呢？为非以同合，那么还是不以这个同相而杂合，还是不以这个实相而杂合呢？那么下边的才正式的破除啊。然非明合，假使说你的妙境戒经决定不以这个明相而杂合的话，就如同二物互不相干，互不相舍，所以叫做不合，叫做不能够杂合。 那么戒性既然不以这个名相而折合，也就是内之戒性不以外之名相而折合的话，只戒一名必有别判呢？那么你的戒精，也就可以说戒性，或者以外边这个光明之相，必定有它的别迹，必定有它的戒判。也就是说，这个光明指向它这个别迹在什么地方，那么你的界境的别迹在什么地方，双方面的它这个界限在什么地方分。那么这样也的确如此，我们的界性和这个光明指向的别迹界限是绝对分不出来的。说如其地观，那么如如额难呢，姑且来说吧，那么你呀要审视的呀观察，要仔细的来分别何处是明，那么以何处而为是外边这个光明指向它的这个边际，它的这个界限呢？何处是界，那么又以何处是为你这个界性的边际，为你界性的这个界限呢？这个界判呢，这个判就是一个是这个界限的意思啊。所以什么地方是你界性的这个边际，是你界性的这个界限呢？那么这也的确是分不清楚的啊。说在界在明，知何为判？在界，在以内指界性方面，在以外这个明相的方面，说在界在明，那么知何为判？那么这二者的总结呢，毕竟以何处而为他们双方面这个边际，双方面的界限，双方面这个别判。那么这是任何一个人绝对分别不出来的。那么佛又胡了一声额呢，然明记中是必无界者，假使说在外这个光明这个别记之中啊，必定是决定没有你额难这个戒性的话，是绝对没有你额难的戒性的话，那么就是根据上边说是这个戒性与明相，它互有它这个界限，互有它这个别判。如果这个明相之中决定没有自己的戒性，这不相及呀、啊。那么界性和明相就互不相及了，界性与明相互不相及，那么界性怎么能够见到明相呢？啊，那么既然那么这个界性，那么你连这个明相这个光明指向它所在之处尚且不能够了之，既然光明指向所在之处尚且不能够了之，那么你同那么你的界性或光明指向它这个边际这个界限如何能够成就呢？叫做因何可成，是判因何成，它的边际界限如何能够成就。然而今日呢，如果呢这个开眼这个见到这个明相之时啊，那么仍然这个界性以这个明相是恨和永永的呀，那么在这个别迹方面呢，根本不能够分得开。那么既然别迹根本不能够分得开，界相以明界相，那么这个界境以明相，那么它是恨和永永的。那么分尚且不能分得开，怎么能够叫做不合呢？所以就是非合之意呀，穷合而说起。那么不合和之意呢，那么如何能够成就？所以说我们的戒性和外的光明指向，你要说是不合和的话，是绝对不能够成就。那么戒性以光明指向非合和意理是不能够成就的话，那么其余的这个暗相，那么同相以及色相是亦复如是呀，也是不能够分得开呀。既然不能够分得开，怎么能够不合合呢？这个不合合的理由根本是无从说起。 那么这正是啊，这一刻正是破阿难尊者说这个戒经以这个名相是非合的道理。有妙戒经非合合者，为非明合，为非暗合，为非同合，为非实合。然非明合，只借一名形相诡解，如而一名了不相处，借且不知名相所在，因何真名还非合理？彼岸一同记住寝室，以佛如是呀。那么这是这个第二课破非合。那么这个非合呢，也就如同这个越盖越寒，那么互相而合。那么阿难尊者所执着的戒性以这个明暗同时等决定非合的话，那么这种道理呢也是不能够成就。那么这一课呢正是破他这个非合的道理。又妙戒经非合合者，那么这两句呢正是把它总表，也就是叠起来，也就是说又妙戒经，那么你这个本妙觉明这个戒经非合合者，决定不以这个明暗同时之相，就所见之相而合合者。那么前面破合，现在这是破合，这两句只是点，所以把它全部是转合起来啊。那么这两句也是属于这个总表了。为非明合，为非暗合，为非同合，为非实合。那么这四句呢，也是先把它这四句把它表定起来，那么然后下边才正式来破除啊。说未分明合，说是你的戒经是决定不以外这个名相上下合而为一，或者未是戒经不以外边这个暗相上下合而为一，也未是不以这个统相合而为一，或者未是不以这个实相合而为一。然非明合，那么下边是单单举一而破除，其余的三种呢就是例子啊。是然非明合，假使说你的戒经是决定不以外是明相合而为一，就上下合而为一，就好像那个茶杯那个盖和这个杯合起来而为一。只借以明性相诡解，如果你的戒性决定不以明暗时空而合的话，那么你的戒经是决定以外边的明相，那么性相是诡解。怎么叫做性相诡解呢？性是属于内，相是属于外，性相二法呢是根本是互相违背。那么性相二法呢是根本是互相的解离，性绝对不是相，相绝对不是性。那么就譬如什么呢？就譬如牛的两脚，它两脚绝对合不起来，就譬如那个盲狗的两脚绝对合不起来的。所以这个性相诡解，性相二法呢是绝对是诡伪，绝对是解离。那么下边就说一个譬喻，譬喻什么呢？如耳一鸣，就如同我们这个耳根，它仅仅呀能够是闻声，绝对不能够接到名相的，名相绝对与耳根呢没有什么关系。那么耳根呢，决定与名相也没什么关系。那么我们这个见性，性是性，相是相。性相二法呢是互相拐尾，互相解离，也就等于善绝对不是恶，恶绝对不是善。那么性相二法互相的拐尾，互相的解离，是各不相顺的。那 那么这是就是在皮艺方面，在法方面如实的讲啊，是了不相处。那么性相二法如而一明，那么了然分明，两者呢绝对不能互相合合而出，这是出而为一。那么戒性既然不以明相这个相合相处，也就等于那个盖不以这个本质相合相处，是一样啊。戒且不知明相所见，如果你这个戒境不以这个明相相合的话，那么你的戒境尚且不能够了解光明之相它的所在之处，因为你不和它合呢。既然不和它合，那么你的戒性怎么能够知道明相？所以戒性尚且不能够了解光明之相它所在之处，那么它的处所既然不知，因何真明合非合理？那么你恶呢，你怎么能够说明这个戒性决定不以这个明相这个而合呢？那么你绝对说明这个明相啊，不以这个戒性而合，你把它分别出来，是了了的分明，说明这个合与不合的这种道理。那么合尚且是不可以讲，何况这个非合之意呢？那么非合之意是由穷合而说起呢？所以这个不合之意是一样是讲不通。那么既然戒性不以这个明相而合的义理讲不通，那么彼岸一切的暗相、一切的通相、一切的诸寝室之相呀，亦复如是，也是这样，一样是讲不通的。那么这些个呢，完全是根据这个事项方面。那么这个启示呢，这个的的确确就是一种事实。不过呢，指的是我们这个戒性呢，它有这个不变随缘，所以不可以说非合合。它有这个随缘不变，不可以说是合合。所以合合与不合合呢，皆是属于虚人之法，非是第一谛。因此我们的戒性也绝对不能够说一切万法合合，也绝对不能以说一切万法不合合。所以这就是表明我们这个一念的心性，假使以我们这一念的心性不以我们这个身心世界合合，我们怎么能够来到这个世界？要以身心世界合合，为什么我们还要生有死？所以那么在这个因为我们这个这一念的真心妙性呀，它的确有种不可思议圆融无碍的道理，所以使令佛呀讲出这句话呢，那么是特别的那一种巧妙。没有这种圆融无碍的道理，那么当然也讲不出这种巧妙的话来。那么既然有了这种圆融无碍的道理，那么佛了解这种圆融无碍的道理，所以佛每一句话讲出来都是巧妙的很。那么这一课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把这个第十学界之中的第十课也已经是全部讲之已尽了啊。那么讲到这一段呢，就把这个七处破妄十番学界这个文字呢，就说全部把它已经讲完了。那么下边呢，这是另外一课了啊。所以你看这个偶益大师他在上边这一段文，这个别就接近血性已尽了，那么别就特别，特别什么呢？特别就以我们这个接近，接近是指什么呢？就指我们的戒分，待忘的这一种戒分。血性就是待忘的戒境啊，来削发我们的戒性啊，也就是带着一份这个能戒之望来削发我们智正分，这个意义就是一样的啊。那么这一课呢，就说已经全部讲之已尽了。那么下边呢是睡另一课，下边是睡更三，别离隐若处戒回礼。 这个别呢，这个别就是普别啊、哦，就是普别呀、啊、是经历，这个普别经历是五蕴六浊十二处十八界，来会同这个圆融三谛之理。其实上边说的呢，也都离不开这圆融三谛之理。也就是说，啊，这个会事归理，会相归性，也就是会同这个四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之相，解脱啊归于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之理。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在此啊。那么这个我们上边来这个综合起来这个十番学界这个大概的这个意义呢啊，十番学界大概的意义呢，也就是藕益大师下面这一句话，就是专门就以我们这个戒分而学我们的智证分，就以戒经而来学我们这个戒性这个义理。那么十番学界这个道理呢，就是学佛我们这个戒性呢，它是理过绝非，